请我们唱诗。时候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盼望从天上来的亮光能够把圣经的真理向我们显明，因为我们常常是在黑暗里，而我们的主，我们从里面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用血洁净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你说里面的看见，我们能够行走在真理的里面，也能够为真理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请我们要继续读圣经。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这个说到魔鬼对主耶稣的试探，请我们先读 路加福音第四章从第五节开始要读到第八节，第五节读到第八节。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好，
那么再读十三节，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魔鬼对主耶稣的试探没有结束，叫暂时离开他。那么我们今天都是基督徒，魔鬼今天暂时离开主耶稣，所以对我们来讲，他的试探也没有停止，也没有停止。我们记得在旧约，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犯罪以后，神就咒诅了魔鬼了，咒诅那一条骨蛇，里面就说到，女人的后裔要与他为仇。那么我们今天这些人就叫女人的后裔，所以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因此我们在讲他对主耶稣试探以后，我们连续这几次都是说到魔鬼对基督徒的试探。上一次我们是说到他对亚当后裔的试探，就是包括基督徒也包括一些不信主的人，现在他要试探他们，他用世界上的名利还钱财来试探他们，使他们敬拜他，来跟随他。你看那些拜佛的、拜观音的，这些不是要求啊？这个还有拜财神的，就是要发财吧，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也看见人都在要拜他，魔鬼要得到人的敬拜。那么除了这些以外，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说到，在人灵的里面，人的灵的里面，人还有一部分就是可以做交鬼的，哦，交鬼的。所以上次我们特别提到，你看有的人不是练气功吗？练气功有的人可以开天眼啊，他就可以看到许多魔鬼的东西。啊，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可以灵魂出窍，啊，灵魂出窍，这也是拜的，啊，拜这个撒旦的结果，哦，人的灵魂可以脱窍，那么你看现在这个法轮功不是有这一个吗？他就训练人来脱窍，那么这一个我们就是说到，魔鬼在人身上的这个工作，人身上的工作。因此人在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他拜仙、拜神仙、拜佛、拜祖先，这是上次我们说过，实际上这一些都是不能够接受他敬拜的。因为我们讲过，人如果死了以后就在阴间，他不会出来接受人的敬拜。所以我们的祖先死了，祖先是在阴间，不会出来接受敬拜。你看我们记得在旧约不是撒母耳吗？啊，扫罗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要把他招出来吗？结果这个交鬼的妇人还没有招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自己就出来了，这是神叫他出来的。撒母耳去对扫罗讲，你为什么搅扰我？因为一个人死了就在阴间，他是安息了，他不愿意出来。 也不会接受人的敬拜。所以我们拜祖先，实际上我们的祖先不会出来接受我们的敬拜，但是有一个会来接受敬拜的，是冒充的、假冒的，就是邪灵，可以冒出我们的祖先出来，甚至于还可以冒充我们的祖先说话。那么佛教里面拜的佛，佛是什么呢？佛就是人修成的。佛教那我们知道叫做放下屠刀离迹成佛，所以佛是人修成的。人死了以后，他就是人把他封成了佛，他也不可能从阴间出来，不会接受我们的敬拜。仙也是一样啊，神仙也是一样，他也死了吗？他也是人吗？死了以后他在阴间他也不可能出来嘛。所以现在来在中间假冒的，那就是魔鬼，就是邪灵。邪灵可以 假冒很多东西，所以这一个就是魔鬼要得到人的敬拜，得着亚当后裔的敬拜，他就要用许多的办法使你去追求。你练气功也好，你要开天眼也好，佛教开佛眼也好，你可以去开，它可以让你看见许多灵魂出窍，可以看到许多邪灵的东西，你还以为这是圣灵给你的啊，以为是真正的，这就很危险了。这是上一次我们说到魔鬼在人的身上的工作。今天我们要继续说到这个魔鬼不但在不信的人身上有工作，在教会里面也有工作啊！千万我们不要听说你挂了一个牌叫做教会，魔鬼就不敢来了，不是这样的事情啊！请我们现在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章。请我们从启示录的第二章的十二节要读到十七节，十二节读到十七节。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没有两日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那么请我们看这一封信是写给教会的，这个教会叫做别加摩。别加摩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或者叫结婚。那也就是说这个别加摩这个教会啊，和世界联合了，和世界结婚了。因为他联合了，他结婚了，所以在他的里面就为撒旦留了一个座位了。你看到没有？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教会都是洁净的，不会有撒旦进来。这里告诉我们，你如果容让的话，你就可以给撒旦预备一个座位在你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基督徒的中间嘛，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当然从教会的历史上来讲，别加摩这个教会在历史上来讲是指着三世纪，公元三世纪，就是主后大概三世纪的时候，罗马有一个皇帝叫康斯坦丁，他不逼迫基督教了，就让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里面可以公开化，所以基督教不受逼迫了，很多人都涌到基督教里面来了，啊，有的人也来做传道人啊，也进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教会里面不是只有麦子也就有败子了，都进来了。在历史上的确是这样，第三世纪就有过这么一个教会的过程，是和就是比较摩教会和世界联合了，和世界结婚了。所以那个时候都认为参加教会就很光荣，做基督徒光荣，因此就有许多放松了，就把世界上很多的系统组织有的做法都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带到教会里面来，教会就和世界联合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天主教，你看天主教有教皇吧，教皇有军队吧，他还有国家吧，教皇还有土地出租啊。那么教皇他很多东西都是世界里的办法，世界里的东西都在天主教里面会表现出来。因此这一封信是写给众教会的，后面请你看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圣灵不是只对别家摩教会讲话，是对众教会讲，就是要警惕我们，要小心。今天你在哪一个基督徒团体里面，那里面有没有撒旦的座位，你要把它弄清楚。什么叫做撒旦的座位呢？那就是说这个基督徒团体里面容让世界的东西进来，因为比达摩就叫联合嘛，世界东西可以联合。所以你看这个天主教就是联合的，天主教可以往每一个国家派大使，对不对？这个是政治吧，不是信仰的问题了啊，那里面就很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现在的教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圣洁，那么公义，那样的完全没有的。那你看这个别教魔教会里面有什么情况呢？除了是第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底下还有一个，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安提帕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反对一切，反对一切就是反对别加摩教会和世界联合所做的一切事情，他都要反对，不按照圣经做的都要反对，这个就是安提帕。这个主耶稣说这个人是忠心的见证人，当然因为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他所说的这就是代表预言了，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批人，他们反对一切，反对一切什么和世界联合的这些东西，他们都反对，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就反对。这种人，这种人在当时就要被杀，在撒旦有住处的地方被杀，那也就是说撒旦的权势要把这些人都杀掉，那么这些人就要受逼迫了。我们看历代的教会都有这种情况，你看在天主教里面马丁路德就是受逼迫的吧，马丁路德要改教不行啊，马丁路德写了95条教皇的罪状，马丁路德就是安提帕，当时教皇就要把他杀掉，但是神保守了他。在教会历史上我们来看英国，英国它的国教叫做圣公会或者叫安利干会，那么英国这个圣公会它有很多在当时就是200多年300多年前没有按照圣经去做，比方婴儿受浸这个就是不对的，因此当时在英国的国教里面安利干会里面就有传道人 而且是牧师起来反对他们的这个做法，这个叫安提帕。那么这些人就受逼迫，有的人就被英国皇帝把他处死了，有的人就逃到海外去了，逃到海外去了。所以到海外去，他们就又去传福音了，有的人逃到美国去了。那么这些人就叫安提帕，有的人是为着主殉道了。所以不是只是三世纪的主后三世纪才有安提帕，才有毕加摩，历代都有，我们这个时代也有。今天有的人因为读圣经进入到圣经真理里面去，就认为圣经真理是唯一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如果今天有人来解释圣经，不按照圣经来解释，我们就不能接受了。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原文去把圣经读准，而不能按我们自己的解释来做。因着这个缘故，教会今天里面有一批的基督徒是很愿意追求读圣经，要把圣经的真理弄清楚，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看见神的确也是这样做，不只是在加拿大或者温哥华，在香港，在国内，大量的人想把圣经弄清楚，想把圣经读清楚，到底怎么样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愿意按照真理去实行，就是为着真理受逼迫，他也心头也甘愿啊。因为为什么是为着主的道，要做安提帕。所以在别加摩教会里面就出现了安提帕这种人受逼迫的。然后我们再请读第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我们知道巴兰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先知，巴兰是这么一个人。那么他贪爱钱财，那么今天一个传道人，你是为着主传道，你不是为着钱财。如果主呼召你出来为主做工，你就要凭信心，而是不是凭着 salary 的多少，不能这样的。因为神供应你嘛，神让你做工，神就供应你。所以你问问保罗，你一个月拿多少 salary？ 保罗没有拿，保罗是凭两只手支帐篷来传福音。因此在当时在别加摩教会里面就有巴兰的教训出来，他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一个先知。那么因此在别加摩教会和世界联合的这个教会里面，一定看见钱财的问题要出大的问题。你看到这现在的教会也是这样，为了钱财的问题教会就可以分裂，为了钱财的问题董事会可以把牧师开除了，有啊这种情况，这是钱财问题。也为了钱财的问题，这个牧师可以跳槽，传道人可以跳槽，就在你这个地区你这个地方哪一个教会给我的钱多，我就马上到哪里去。本来我到你这里来传道的时候，我应聘的时候是感谢主，这是主安排我到你们这里来啊，主给我意向，我现在要在这里牧养。再过了一段，那个教会给的钱多了，那就感谢主，现在我就到你这里来了。你看没有，这就叫巴兰的教训。教训就是那个教导人了，你看到没有，用钱财的多少来吸引人来教导人，这个就是撒旦的试探，魔鬼的试探。 魔鬼不是把天下的荣华都拿来试探主耶稣吗？什么叫天下的荣华？就是钱财吗？名利吗？这些东西今天一样的教会要受到这些试探，这是很危险的。下面我们再继续看，就是十五节，你那里又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什么叫做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尼哥拉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超过平民，超过会众，或者是超过会友。当时是把教会里面每一个基督徒就称他做会友，我们在圣经里头把它就翻译成会友。超过会友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懂得认识神的人，不懂得圣经的人，那么我才是懂得圣经的人，因为我是神学教过的，学过的，好不好？所以就把人啊就分成了两种了，基督徒里头有一种叫做平信徒，有一种就是叫做神职人员了、啊、你看到没有？这就来了，在天主教里头就是神父出来了。那么在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现在有的人是专门搞这个各种的什么灵恩的医治啦，这些东西就是他，你们都不行我才行啊，我懂得这一套。这就来了一个我们叫做圣品阶级，或者叫居间阶级。圣经里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侍奉神，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圣经读懂。请你注意，不是只有某一些人才能够把圣经读懂，问题就是说没有人来引导我们去把圣经读清楚，是这一个问题了。不是说不能读圣经，可以的。因着这个缘故，圣品阶级就出来了，这个就叫尼哥拉一党，这些教训也出来了。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些东西，巴兰的教训是钱财的问题，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就是对神的话、神的真理人都不清楚，只有我才弄得清楚。早期天主教的这个他们的天主堂里面每一次做弥撒，他们没有圣经的，只有一本圣经。这个圣经是用不是用当地的文字写的，比方说在加拿大的圣经，加拿大的人要读应该是用英文，在中国应该是用中文，在德国应该用德文。但是他们天主教的圣经，早期的圣经是拉丁文，是拉丁文，所以德国人是听不懂的，那就必须有一批经过训练的神父专门学了拉丁文的。所以每一个他们做弥撒的时候，神父就把他的圣经打开，底下的人都没有圣经的，就把拉丁文就读几句。下面如果是德国人，他听不懂拉丁文，不知道这个神父讲的是什么，然后神父把拉丁文读完了，就按用德文来解释这一段圣经。所以人没有一个公开的圣经可以读的，这是当时的一个时代。这就是尼哥拉一党的教训，你们读不懂，我是神父我才读得懂，这是错误的。因为圣经就是给人读嘛，圣经就是神的话嘛，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人人都可以读嘛，诗篇里头告诉我们我们都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嘛。好，因此这种做法是绝对错误的。那么今天有没有这种情况？今天我们按照保罗的说法，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讲，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引到神的面前， 就是要每一个人你能够把圣经去读清楚，进入到真理里面去，不需要有一个拉一党的教训。因此马丁路德改教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本圣经，就是马丁路德把那个拉丁文的圣经把它翻译了，首先他翻译成德文。好，感谢主。因此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我们现在处的时代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这个教会就是那么圣洁，就是那么完全，就是那么公义了，或者是完全按照圣经，不是的。因此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警醒。那么这里还要请你注意一下，这个启示录第二章里面主耶稣在十二节他怎么讲呢？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良人利剑的说，那有良人利剑，就是主耶稣是拿着一把剑，一个 sword。 后面马上就讲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一个 sword， 这一把剑就是用来杀别加摩教会的，要接近别加摩教会就要用这个剑。我们知道圣经里说的这个剑，这个 sword 是代表神的道，神的道。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征战是要用一把一个剑啊来征战的啊。大家记得吧，就是我们有个属灵的战争，手中要拿着一个圣灵的宝剑，对不对？那就是要用神的道，那把这些变明，把这些出去。是，因此在我们现在的情况，撒旦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传道人身上做工，撒旦试探传道人，首先是要得到传道人。因此现在我们要看看保罗来告诉我们传道人的情况。第一个请你读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啊，请我们读十三节到十五节，十三节到十五节。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请我们注意，保罗讲那等人是假使徒，你不要说他就是使徒啊，那是假使徒。我最近就听说有美国的人，也是中国人，他在美国入了美国籍了，他就回去传道了，就要他们照着他所做的，他怎么告诉他们做就要他们去做，他去案例设立长老，设立这个负责人，这个是个女的啊，女传道去了，他们不接受他的，不接受他就讲我是使徒，你知不知道我是使徒。好了，他说你们感谢主，这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圣经有基础，他说你是使徒一定要有使徒的证据啊，凭什么你是使徒？那我们拿圣经来对照，你做的符合圣经，那就按照圣经来对照。他们举了好多点，你是根本不是使徒，你是假使徒，完全把他拒绝了，拒绝了。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今保罗的时代都有假使徒，今天就没有假使徒吗？有，不但有假使徒，现在还告诉我们十四节，因为连撒旦也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啊，撒旦也变成装作光明的天使，他并不光明， 撒旦从开始就是说谎的，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他是杀人的，他并不光明，他做的事情都是诡诈的。但是现在他要把自己装成光明，假使徒就要装成光明。怎么装成光明法呢？他要用圣经啊，假使徒要用圣经啊，他要用圣经来跟你解释，把圣经的话告诉你，你看我讲的就是根据圣经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的解释，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叫做思义解经，请你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的
第二十节，
第一章第二十节，好，第二十节哈，到二十一节好吗？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好吧，那么请你查一查这个字好不好？什么叫做思意？查查我们这个手上的圣经二三九八，二三九八 ，on 自己，思义就是按你自己来解释啊。
嗯。
彼得在这里讲，圣经不能够按你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所以我就听到有姊妹来问我了，她说我们那个堂的牧师啊，他每次讲到就读了一节圣经，然后就是自己来发挥这一个圣经了。他说他讲的这些东西他也不查到圣经，你说是这个意思，圣经里有没有这个意思啊？这就是问题了，不是你自己要发挥了，按你自己的看法来解释。所以因为一发挥就出问题了，今天很多人就认为啊，很多真理都过时了啊，过时了。你看我们读一书圣经，在保罗的时代他们就说过时了，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嗯，请我们读十七节读到十八节，十七节读到十八节。
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须弥乃和非礼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就过，你看到没有，复活的事也过，在保罗的时代就能讲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没有复活的事情了。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还主应许我们，我们还要复活，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复活，已经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他就说已经过了。今天很多传道人解释圣经就说这些已经过了，已经过了，这个叫思义解经，思义解经。如果你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你就找出一节圣经来，圣经是这样讲，复活的事已过，那我就相信这是出于圣经的话，是神的话，不是就是你自己的话。所以我们要辨别，为什么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准，你不读准你常常会受欺骗，受欺骗，这是很危险的。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强解圣经，请我们也是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四六节，彼得后书三章四六节，
在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起沉沦。
好，强解你可以查一查四七六一，强解是什么意思？ 失去六欲啊 ，turn， 强解的意思就把他的意思啊就转了一个意思了。圣经里不是这个意思，我就偏要说是这个意思。现在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他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那句圣经你不要按照他的意思来读啊，那你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是什么话。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好，请读吧。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他说啊，这句话里头虽然是说你们有灵有魂有身子，你不要去相信这句话，你不要只看到这句话，你就说人有灵有魂有身体，他就在解释这个问题了。他说灵魂可以复用，灵就是魂，魂就是灵，他是这样来给你解释。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啊！我们在这里读圣经读了这么久，我们来看所有圣经里面的灵和魂都是分开的，从来在希腊文在希伯来文里头没有灵和魂连在一起的这个词，没有的，灵就是灵，魂就是魂。主耶稣说我灵里忧伤，那就是灵里忧伤。主耶稣说我魂里忧愁，就是魂里忧愁，他没有说我把灵魂连在一起，这是圣经的话，我不能强解。哎，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不能够的。圣经的话，神的话不能够没有根据的，如果我说这句话有根据，必须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用圣经解释圣经，绝对不能说这句话不合乎科学，不符合哲学，不符合逻辑，我就要把这句话更改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只能讲我根本不懂圣经，我还不懂，所以我要好好读圣经，看神与圣经的意思是什么一个意思，是这样一个态度，而不是说你就把它定下来了，必须要这样做，这个是很危险的。因此圣经上的话是不能够增加的，也不能够删减的。请我们读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啊，十八到十九。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这里就是说圣经的话你不能想自己加一点就加一句，想减一点就减一句，不行的，那就是神怎么讲就是什么。对，魔鬼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就是要把圣经的话改了，他改了，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要主耶稣把石头变成那个饼，圣经上也没有说要主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没有啊，都是改了。魔鬼在试探夏娃的时候就改了，把神的话，他说神启示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了，你看到没有，他就改了。神只是说了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神是这样讲的，神没有讲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能吃，这个我们要小心。因此魔鬼今天要在传道人的身上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他肆意解经，强解圣经，删减圣经，修改圣经， 你们最近听说不是发现一个古卷吗？啊，要为犹大犯案了，就是犹大卖主耶稣，是主耶稣喊他去卖他的，所以这个有苦。这个古卷是在教会历史上有记载这一件事情，不过后来没有发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到现在这个时代出来了。好，所以我们这一个题目讲完了以后，我们就要讲犹大了。是否到底犹大是怎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冤枉了，那我们就要根据圣经来看。因此这些东西都出来了，这些东西出来了，很多传道人就接受了，他就去传扬了。很多弟兄姊妹因为对圣经没有一个基础，就跟着他们走了，非常可惜啊，非常可惜啊。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传道人的身上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啊，会受影响，就是他会影响许多的基督徒。那请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第四节。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现在就是传道人没有站在真理的地位上，没有牢牢地抓住圣经的真理，所以啊，就有另外一个耶稣可以出来了，他也就传了，也叫耶稣啊。你们听说大陆不是出了一个女耶稣吗？他也叫耶稣吗？啊，他就在传耶稣了。那么在历代以来，还有很多假冒耶稣的，有啊，美国就有假冒耶稣的吗？这都有的。所以另传一个耶稣，除了另传一个耶稣以外，还有另受一个灵，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就是今天把邪灵当成了圣灵了，也就是说在一个基督徒团体里面有撒旦的座位在那个地方了，邪灵就来了嘛。邪灵来了，把邪灵就当成圣灵了。所以很多的教训是错的，我们曾经说过，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去敬拜圣灵，没有要我们向圣灵祷告，没有的。但是现在普遍都在做了，诗歌里头也在唱了。好了，那你看见这个就是另受一个灵了，就是受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接受。现在很多基督徒在追求什么呢？在追求能力啊，这个要很小心啊。希望我祷告有能力，祷告很热切有能力，希望我为别人祷告有能力，他得了一个病，我一祷告一按手病就好了，癌症就没有了，要追求这个东西去了，你看到没有？要追求能力了。圣经里从来没有喊我们去追求能力，请你记得，所有的能力都是从圣灵来的，圣灵给我们的。圣灵给我们的能力不是根据你求不求，而是根据你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有十字架的舍己。那请我们读一点，也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好不好？好，那我们读到十二节好不好？从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节读到十二节。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生这个字你如果一查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能力啊，你不需要再追求任何的能力。如果你把神的生命活出来，那就是能力了。主耶稣有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就能力来了。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基督徒你怎么能够有能力？那这里告诉我们，首先你要带着耶稣的死，你看到没有，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就是你必须先让十字架在你身上做工作。你是一个背十字架一个舍己的人，你就会有生命的能力从你身上出来。你不要去追求一个能力。所以有的人讲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不是降到他们身上吗？他们好有能力啊，我们要去追求那个能力。请你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能力不是他们求来的，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应许他们的。主耶稣怎么应许他们？就是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而这个圣灵给他们能力，是要他们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今天人要追求能力的目的，不过要抬高我自己啊、哦！你看嘛，现在很多传布道会，很多是某某人，我们又把他从什么澳大利亚请来了啊，马来西亚请来了，他很有能力啊，一按手人就倒下去了，一动手这个病就好了。你看，就是宣传这一个，把人抬得很高。那么你要分辨一下，他这个能力从哪里来？邪灵也有能力啊，我们上次说过，气功也能医病啊，邪灵也可以赶鬼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说，我如果赶鬼，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伯，那你们的子弟赶鬼是靠什么？那就是说邪灵也可以赶鬼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去追求一个能力的时候，不是圣灵给你的，邪灵可以把能力给你。上次我们也说过，你如果一个基督徒要追求看异象，可以啊，邪灵可以把异象给你。因为我们讲不是要开佛眼吗？开天眼吗？可以看见了，行政都是从邪灵来的，可以给你啊。你要追求一个听声音，等候一个声音，他可以给你，邪灵可以给你一个声音啊，在耳朵里告诉你，这是很危险啊。因此我们在这里从圣经的话我们要来分辨，就保罗的时代就警告了哥林多人，有的会另受一个灵，看到没有，这是邪灵。所以今天一个人的能力你要看他从哪里来，不一定是从圣灵来。如果是从圣灵来的，第一个不是他求来的，第二个圣灵来的能力不会把他个人抬得很高，高举个人或者高举他传的道，没有这一个。今天我们一个诚实的传道人只能跟传神的话，圣经的话，这是最重要，绝不能把神的话更改了，我来传另外一套东西啊，另外一个能力，那是另外一个灵了。好了，后面还有一个另有一个福音的问题了。福音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好消息啊，大好的消息。现在基督徒都会去传扬这个，到处去讲某某人你看有能力，某某人又是怎么样，把这个当成大好消息就错了啊，就错了。好啊，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要说到这一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魔鬼能够试探主耶稣， 魔鬼也能够试探我们这些基督徒。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信了主耶稣，你里头有神的生命，有生命住在你的里头里面，魔鬼就不敢来了，没有这样的事情。魔鬼随时在游行，啊，圣经里告诉我们，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只要给他一点机会，他就来了。所以我们曾经说过，不能给魔鬼留地步，要抵挡魔鬼，他就离开我们逃跑了。那么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说这个题目，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这边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靠着主，靠着圣经的话来抵挡他，否则我们就会落在他的试探里。魔鬼试探我们基督徒，可以在教会里面用很多错误的教训，强解圣经，把我们带到里面去。魔鬼也可以用世界上的东西来吸引我们基督徒啊。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可以吸引我们的，钱财就是一个吸引我们的东西。所以保罗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在这个钱财的事情上，我们要非常的警醒。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里追求，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世界上许多东西是撒旦可以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得见。你看不见撒旦，你看得见这些事情，这些人事物可以做我们追求的对象啊。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第六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啊，我们要读到第十节，第六节读到第十节。
然而近前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这个就是撒旦用的一个办法。我们一个人活在地上，追求什么？有一个房子吧，有一部汽车吧，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还要呢？啊，银行的存款多一点吧，但是够了就行了。圣经里啊，告诉我们，有衣有食就知足。啊，如果我们要去追求，你可以把许多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了。你应该做的事你没有做，而时间都浪费了，可惜了。等你再转回来的时候，有的时间补不起来了，非常可惜。所以感谢主，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你看第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吃定永生。这个真道，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它还不是真道，它是信心。
信心，
我们为着信，为什么信心？我是属于神的人，我的一切神就负责任，我不要那么辛苦，天天去想钱，去想发财，不要。主啊，我够了。一个越知足的人，神越要祝福你，就奇妙。亚伯拉还没有想要发财，神就给他许多牛羊仆婢，那神就祝福你。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单纯的心，那是追求生命的长进。你看这里就提到的，要追求生命的长进，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是生命的东西啊。你要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吃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我在 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束缚你。这个就是对提摩太讲的话，要他怎么样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你看到没有？守住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叫追求生命，不追求外面的钱财，不追求这一个。好，我们最后请我们读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这个提摩太，
哎，提摩太后书，
前
书第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好了，这里有一个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这个学问的原文就是 knowledge， 就是我们今天不要被人引到一个某一种的理论里面去了，神学的理论去了，哲学的理论去了，逻辑学里面去了，我们要在生命里面追求啊，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守住这个命令，要守住这个正道，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就是全部圣经，不能变，这是我们今天要守住的。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吧？那么我们现在请李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